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继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被双开法办且遭严词谴责之后呢，原司法部长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在政协闲职上落马，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办。国庆假日期间，两名司法高官相继身败名裂。自中共十九大以来的近三年时间里，习近平以肃清周永康余毒为名，查处多名中央及地方的政法系要员，罪名大都是不守规矩、妄议中央、背弃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等等，不惜将习近平以我划线、党内权斗白热化的内幕暴露在公众面前。那么念念不忘刀把子握在谁的手里，习近平担心什么？频频下重手整肃司法官员，打情虎跟反腐败还有多大关系？中共二十大为期不远，还有多少政法高官及中央大员人身安全不保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孙立军双开，傅政华落马，政法系为何成高危职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于平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那么还有一位就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的，中国国庆假日期间，我们看到呢，两名中央司法大员身败名裂。9月30号，原来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叫孙立军呢，他经过长达一年多的立案调查被宣布双开，案件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10月2号，这个原司法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在政协这个闲差任上又因严重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假日期间啊，间隔不过两三天，两位司法要员被惩处，极具震撼效应。那请问习近平要干什么？习近平需要什么效果呢？
去年4月19日，孙立军是被立案调查，十天之后，4月29日，傅政华卸任司法部长。那么这次呢，是孙立军9月30日被双开，两天之后，10月2日。傅政华被立案调查，这俩人出事儿，他总是连在一块儿，那时间上是个前后脚。但这两个大员，垮台，震撼效应非常强烈，对孙立军的那个通报措辞极其严厉，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而傅政华呢，本来就是恶名昭著，所以他的垮台不但激起了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异议人士他们的这个高声叫好，也引起了很多警察为这件事叫好。你说这是没有先例的，同样一个人垮台，激起了对立的两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和警察，他们同声叫好，这是极其罕见的。当然，这并不表示习近平好像就要纠正过去的错误了，要平反冤假错案了，要推行法治了。那当然没这个意思，因为傅政华毕竟他都是秉承上意或者是迎合上意，但因为当局黑箱作业，他并没有讲清楚这两个人落马、这被打倒的真实原因、具体情由，他没交代，所以你也很难对习近平这么做，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做出特别这个准确的判断。那我们只能去分析、去推测。当然，他是要想牢牢地掌握刀把子。那这次事儿出了之后呢，司法部也开会，再次强调讲政治，再次强调要讲忠诚。可是话要说回来，你说傅政华，算成周永康的死党啊、对习近平不忠诚，这个就不太讲得过去。因为我们都还记得嘛，那就是2012年 令尹计划的儿子令谷出了那场离奇的车祸，当时令计划就求助于周永康，想掩盖现场，封锁这个消息。那么这个傅政华呢也是参与其事的，而周永康叫傅政华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可是傅政华转身就告诉了胡锦涛，告诉了习近平，那就说明他还是忠于总书记的啊、嗯，并不是你周永康的死党。再加上后来，习近平要这个整肃周永康的时候，成立专案组，还由这个傅政华来做主导做报告，那么这么说起来，你这个傅政华在政治上，在忠诚度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次还是把他搞下来。那么说明其实习近平呢，他是更需要的是换上自己的人，换上习家军，因为习家军他是第一人不多，原来的资历浅暗，官职不高，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调到要害部门，所以他对原来的那些官员呢，只要表示效忠的他还是用，但是用呢他并不相信你，而且有机会呢他还是要把你换掉，换成他自己的习家军。你看这个傅政华去年卸任司法部长，那就让他的一个所谓习家军的习派的一个这个赵玉军去接任了这个职务啊，那么这是这个习近平他问的就是他这种他本身猜疑性就特别重，他当然想在二十大之前就靠制造这种恐惧效应，消除一切可能的杂音，尽量的在要害的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啊，而且呢，既然是那就像毛泽东似的，既然要得罪人，那就干脆得罪到底啊。
嗯，
所以让你下去了还不够，还一定要给你定上个罪名啊。但是这件事还有很奇怪的一个效果呢，就是这么多司法系统的这么多大员，加上原来倒台那几个人，好几个人，五个胡六个胡的啊，这么多坏人，那你不是客观上等于证明你中共的司法系统是烂透了吗？那你不是等于自己给自己抹黑吗？那你不等，那不是等于承认你过去不要说打压4679律师，打压维权人士，就连你们搞的这个所谓反腐败，恐怕也是瞎搞一气的吧？你习近平本来你标榜的最大功劳，你就是反腐败，可是你用来反腐败的你的工具，你那整个司法系统居然全部是一帮坏人，那你怎么自圆其说呢？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官方有些进一步的消息的披露和有关的这个评论也没有出来，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震撼的效应还在继续发酵。
好的，那么习近平显然他需要一个震撼效应，我们看到中共官媒也在摇旗呐喊助威，称中央肃清周永康余毒，反腐尤其是政治反腐永远在路上。那么中共十九大以来的短短三年期间，我们看到孟宏伟、孙立军和傅政华三名原公安部副部长落马，龚道安、邓辉林、刘新云、王立科等各省公安司法主管官员被捕遭查处。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有人说这个中共政法系高官已经成为一个高危职业，几乎是人人自危，为什么？按照这个逻辑，按照这个节奏啊，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所谓警虎的老上级，原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很可能是下一个最大的警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现在的问题非常的诡异。其实整肃政法系统呢是有必要的，我们客观的讲，其实中国的这个政法系统啊，它整个在这个廉政方面呢，它是做得非常差的，因为它涉及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呢，在这个反贪方面，在政法界出很多的这个贪官，这不出意外的，因为他的权力延伸到社会的非常细的这个就是细胞里面去，到每个人的家里面，包括户籍警啊，包括这个是管理市场啊，包括一些这个治安呢、啊，它都是跟这个政法系统有关系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刚刚胡斌先生提到在高层他这个犯罪率显得比较高，事实上我们要不开看的话呢，最近中央对政法系统的整肃呢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基层，据一些统计资料表明，这个是中央的官方的文件表明啊，他这个成群就是上千上万的人去自首，全国范围里啊，就在政法系统里，公安系统啊还有司法系统啊，他都是去自首，查出来的是几十万，所以以这个数字来看的话，这确实是一个高危企业，这也说明了一个非常 这个重要的原理，这个权利是一定要需要限制的。在中国政法界这个权利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导致这么这个普遍的一种腐败是不令人惊奇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首先要肯定，从中国政府也好，我们不管它的目的是什么，在整肃政法系统、维护这个社会的这个廉洁度方面呢，它这个做法本身应该是，我觉得是肯定。但是呢，问题就是它这个做法的后面的这个动机以及它的做法本身有没有问题？事实上呢，在看来的话呢，这虽然在反腐败，可是这个反腐败的根源呢，它并没有触及。这个根源就是说，权力本身受到限制。过去那个习也说过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但事实上他现在准备关的呢是把继承的权力慢慢关进笼子，但是最高的权力没有关进笼子。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在这个在这个维护两个维护上面，就集中体现在这个中央的这个精神方面。也就是说呢，将来的这个所有的布局呢，都是以最高权力为核心，为这个基准。所以我觉得呢，政法系统呢，将来的这个反腐啊，是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这一次那个反腐反到这个已经退休的官员，即近退休的，包括傅政华，甚至有的已经完全退休了，都抓出来了。为什么？这个呢，可能啊，有一部分人解读，我个人也有比较赞成这个意见。其实他反这个已经退休的官员本身进行严格的处理，或者是比较严重处理的，还有很大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把这个系统本身整肃掉。换句话讲呢，在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实际上整顿的多数是涉及到军队的系统，就是枪杆子已经整肃了，很完全已经比较这个归顺他了。那么但是呢，现在的刀把子呢还没有。政法系统的发展在各个国家都一样，警察系统啊，还有司法系统，它都是有个长期的文化和它的这个自己的一套理念的。所以要把它整肃掉，它一定是要需要把位置都换掉。那么比如刚刚提到一个传言了，这个传言不知道是不是会最后能落下来，就是孟建柱问题。孟建柱在政法系统待了很长时间，当然他的很多人是他提拔起来的。所以呢，如果说他这个把傅政华抓出来是建制这个孟建柱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为了把他的这个系统给他整肃掉。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呢，我们可以解读他的这个反腐败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可能还是要肯定他的这个对社会这个进行负责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他整个方法实际上还是多数是为了权力巩固、权力稳定以及将来权力归顺这个问题的。
好，那么这个于平博士呢讲的这两方面还非常重要哈。我们重要的，我们来看这个整肃这个警虎高层这方面呢，确实是以权力啊，以这个最高权力来划线的。我们回到这个国庆假日期间相继被惩处的立案调查的这个两位司法大员，就能很明显的看出这个问题。孙立军遭双开的宣读，据说是迄今为止中共对这个落马官员最严厉的一个谴责，长长的罪名，据说央视用了一分半钟都没有读完。那么罪名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政治罪名。我来请教胡先生，外界广泛流传孙立军与行刺最高领导人和泄露武汉新冠疫情机密有关，详情如何？您给我们说说。
确实，你看孙立军的被双开的官方的公告措辞极其严厉，但是大部分的或者基本上都是政治罪名，而且是抽象的，很不具体的。这就是使人想起文化革命一打三反运动期间，全国各地都在抓反革命、镇压反革命，那公告都这么写的：某某某啊，这个该犯思想一贯反动，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极端仇视什么什么嘛，疯狂反对什么什么，恶毒攻等等等等，罪大恶极。可是整个下来那个相，不光那个文字，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个人的具体罪行，他没有说这个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表达了什么观点和主张，他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行为，这都一概不提。那这一次你看这个。这次孙立军的工作就有类似的特点，几乎是对他的具体案情没有描述、没有交代啊。唯一的一句呢，那就是所谓在新冠疫情期间擅离职守、私藏私放涉密材料，只有这一句话说的比较具体点了啊。当然，我们联想到去年这个新冠疫情期间，从二月份起， 孙立军就以中央工作组的这个身份到武汉去督导疫情的防治工作。而就是在去年的4月19号，他就被立案调查了。那你从去年他落马，他这个背景来看，也确实跟新冠疫情是有直接的关系。再说呢，他是公共卫生硕士，又是专管安全方面的事情，那你想以他的身份去武汉，他是最有机会获得和掌握各方面的机密材料的。因此从他那儿在这个事情上出问题，那可能性就很大。再加上过前段时间我们听到一些各种传言，说是他把这些有些信息传给了，有些机密信息怎么样传给了他在澳大利亚的妻子，然后又这个信息呢又怎么样被澳大利亚政府所截获，还有这个种种说法了。这些说法当然不一定就是完全靠得住。再想在澳大利亚去年也是在西方国家中是最早而且一直以比较强硬的态度要求在中国进行新冠溯源的啊。那么这些看起来呢，从这次孙立军落马的这个公告看起来呢，这些说法未必都是空穴来风，我们还多少有些这个根据。至于行刺这件事呢，我觉得恐怕这个倒还这个联系不太大。你再想去年，也就是在二三月份的时候，包括以任志强的文章，以这个许章润的文章作为标志，那就是说体制内外有这么一股，就是因为疫情的问题而引发的倒习反习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你看起来这个孙立军的这个所作所为，他的使命，是不是和这些也有联系呢？所以我觉得这次对孙立军处罚这么重，恐怕应该放在当时去年那个新冠疫情那个背景下看，我想就可以看得至少能够估计个8-9不离10。
好的，那么难怪这个习近平中共高层对孙立军案极度的震怒。我们也请于博士来谈谈对这个孙立军案的看法。另外呢，我还想重点请于博士谈一谈傅政华，他从公安部副部长任上出任司法部长，很快他就转任闲差啊，转任叫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这样一个闲职。按理说呢，他应该是半退休了，平安落地了。可是现在为什么旧账新算呢？他会有什么样的旧账呢？
对孙立军这个案子，我同意刚刚胡平先生的分析，他是多数是政治因素多于他的其他的腐败行为。不排除他有腐败行为，但是呢，在从公告上说，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他是也就是说违反中共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纪律。那么这也是我刚刚讲的，在这个反腐败过程中呢，它的多重目的性中间的有一个，就是说呢，要整肃政法系，因为政法系长期以来它有它自己自成一体的文化传承和它的这个工作方式以及它的人脉关系，所以在这点上的话呢，在整完了这个军系以后呢，就是枪杆子以后呢，整这个刀把子的话呢，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特别是关于我刚刚提到两个维护的问题。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注意，其实这个两个维护啊，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文章里面呢，特别是两年以前中国的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在一篇重要的文章里提出，两个维护的核心，这个核心不是别人，就是习近平本人。换句话说，不能搞层层核心，也不能搞这个分部门的核心，只有一个核心，那就是习近平本人。所以呢，在孙立军这个事情上面呢，他很可能违背了这条原则。那么回到傅政华这个问题，我觉得傅政华呢，这个本来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多问题，其实坊间谣传的就是很多事情呢，现在看来是真实的，就是傅政华其实深深的涉入到北京市的那些，在他做北京市那个公安局长的时候，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他去这个扫黑啊，扫这个黄啊，他里面也涉及到很多个人的这个问题在里面，包括他的弟弟。而大家可能都记得这个4-5年前那个在海外的这个郭文贵试图通过他对中共的这个官场这个解读呢，希望影响19大人事安排，傅政华也深深的牵涉到里面。所以呢，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会过去，因为他已经隐退了嘛，就是已经是退到这个，实际上从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也是正部级到这个司法部的部长，看上去是表面只是升了从副到了正部长，但事实上它重要性在下降，它这本身就是一个缓冲了。然后呢，在没有到任之前呢，把它 平缓的过渡到这个那个政协里面去，也实际上他是应该平安落地。但是目前看得很诡异，也就是说呢，要动傅政华的意思，跟坊间所流传的要动这个政法系的后面的大佬，比如说孟建柱，孟建柱实际上也是完全退了，他没有任何职务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一个动法呢，实际上可能是对整个系统的安排呢是有影响力的。所以这一点上，我是觉得傅政华的这个事情更非同寻常，他不是在腐败反贪问题上面，而是在这个布局上面，在二十大的这个政治布局上面，它可能意义更加重大。我们应该拭目以待，静观后期变化。
好的，的确是这样。傅政华的事情呢，在中国引起更大的轰动，为什么呢？你看看网上就知道了。这个网上评论都是叫人神共愤，甚至人鬼共怒啊，就是说呢，不但官方啊把他拿下了。而且呢，现在那个一些维权人士被他迫害的这个709律师等等呢，现在都在这个叫什么叫普大喜奔啊，这个拍手叫好。因此这个在中国形成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看到习近平他整肃政法系的旗号和名义常常是什么呢？是叫肃清周永康余毒。肃清某人的余毒哈，这种提法人们现在已经不陌生了，听了好几年了。但是几年前啊，我听说第一次听说这个，我的确有点不习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毛时代权力斗争的一个说辞，要肃清刘少奇的余毒啊，肃清林彪和反党集团的余毒等等。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说了。那么习近平他上台反腐，我们看到初期反腐初期呢，的确曾经得到了人们的衷心拥护，但是后来这种反腐运动就逐渐变味儿了，这个权斗的味道开始越来越浓厚。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从落马的政法系高官的罪名当中，我们还能看到多少这个反腐败的影子呢？
应该说这个肃清周永康余毒这种说法，那真是非常荒谬啊！当然，就使人想起文革的期间啊，说肃清刘少奇余毒。那你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不管什么事儿，不管你时间离得有多远，那都把你说成是刘少奇的余毒啊！这到后来就成了笑话了嘛，没人信了。现在你又搬出这套话来，那你比原来说刘少奇余毒还荒唐，因为人家刘少奇好歹人家是当了多少年的党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而且长期主持一线工作。你周永康顶多就是当了一届的政治局常委嘛，官最大就当了政法委书记嘛，而且垮台都快十年了，怎么还说这个周永康这个好像余毒未散，余毒不尽，阴魂不散啊？还动不动就扯到周永康的余毒上啊？这根本就说不过去啊！再加上你看一些宣判的一些这些罪名。特别是孙立军的啊，说他是这个从未有理想，毫无理这个呢，又极端那样，然后长期以来这样，长期以来那样，那人家就觉得奇怪了，既然这人这么快从头就没好过，长期以来这么快，而且还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不收手还反而变本加厉，那怎么这么多？这个十八大以来这么多年，不但没有落马，反而还这个安然无恙，还官运亨通，那就说明你这个原来你说这个反腐败根本就是假的嘛，你就是政治第一嘛。过去你从政治上没有去怀疑所谓这个孙立军，所以那个时候再有腐败问题，在你眼皮子底下腐败，十八大之后变本加厉的腐败都没有问题。现在你政治上不相信他了。然后就把你的经济问题把就全部都扯出来了，这等于就再次证明反腐败是个高度的选择性反腐败，而且就是清除异己，只要政治上可靠，你再怎么腐败都没有关系。而且从这几个例子都证明，十八大之后，确实反掉了很多腐败，但是仍然有大量的腐败，像孙立军这些人，他们在继续腐败，根本没受任何影响。那么他是因为政治问题而垮台了，那些没有因为政治问题被习近平所猜忌的人，那他们依然保持腐败，所以这就说明了整个那个反腐败根本就是一场骗局啊。那么这个你开始的政法系你是作为反腐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你结果成了烂成这个样子，那确实就是政法系真成了高危之业， 这想在共产党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屡见不鲜。当年斯大林搞大清洗，那就靠内务部，结果内务部的两个部长，一个叶若夫，一个雅各达，先后都被撤职，撤职完了就被枪毙啊。然后中文革，你看毛泽东主要用文革中央文革小组，那没搞两三年呢，他几个主要的干将啊，什么王立、关峰、戚本禹，那纷纷就垮台，而且被关秘密关到秦城监狱啊等等啊。你现在中共这种做法对政法系的高官这么多垮台，那不但证明了政法系人在迫害民间人士是如何的残暴，而且也告诉我们呢，他们在清洗党内的官员的时候也是心狠手辣，而他们自己呢最后今天也落到同样的下场。
嗯，
这证明了整个共产党这个他专制脾气，他确实就是一部绞肉机。对习近平而言呢，你发现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越想扩大权力，他就越要去安插亲信，越要去打击异己，而他越是安插亲信打击异己，打击别的官员呢，就使他招来在党内在体制内招来更多的不满乃至敌意，这样子他就又必须要进一步扩大的去打击政敌，就陷入这么一种恶性的循环。
好的，那么中共的制度呢，的确就是自我划线、党同伐异、权力斗争的影子啊。我们说到权力斗争呢，美国之音一般呢，我们不会去望风捕影的去评论中共党内高层的这个权力斗争。但是习近平现在这种做法啊，他频繁的下重手去整肃政法系统，而且每位政法这个大员遭查处的主要罪名都是什么？不忠诚啊，不老实啊，什么背弃这个两个维护、四个意识，什么什么搞团团伙伙等这些政治原因，这实在就不能不令人哈、去啊朝着权力斗争那个方向去想。我来请教于博士，为什么习近平他念念不忘刀把子，他频频的整肃政法系呢？
对，这个政法系只是他反腐败思路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个体现了、刚刚主持人和这个嘉宾胡斌先生都提到，这个在政治上面呢，这个反腐败这个作用非常大，而且呢以这个政治的名义呢在整肃异己，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那么这个里面呢也深刻的反映了从习近平执政以来，他这个国家的这个治理理念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想从制度的深层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更清楚一点。其实在习之前胡温时代甚至江的时代呢，党政是相对分开的。当然大家可能回顾去这个赵紫阳执政的时候，大家在十二大报告里面曾经提出过是这个党政要分开，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改革。如果那个时候88年那个改革能成功的话，今天恐怕就不会形成这个局面。但是由于呢他是采取的是党政不分，以致到现在党政合一了，你们大家注意看，其实党政现在是趋于合一状态，党的这个党内法规也可以变成法的一个来源之一。这是现在有很多学者就已经开始在攀着这条线来说，我们要把党章列为宪法的来源之一。换句话说，在这个国家的是党国体制，那党国体制呢，当然知道忠诚的最重要的不是忠诚这个国家利益或人民利益呢，最重要的是忠诚党的利益。所以在两个维护中间，它基本的原则它是维护党的这个执政，而且党的核心的执政的这样的一个权威。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它的打政法系实际上是反映了整个反腐败的一个大的背景。比如说我们看反腐败，一方面它当然它是符合社会的预期，它也是满足社会的需求，让老百姓的有享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但是这个本身是不够的，因为它是党政一体的，所以呢它强调的忠诚度。所以大家可能记得那个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曾经说过一句话，对吧，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他这个说法听上去很荒唐，但是是符合这条思路的。这条思路就是说你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是你所有的这个事业的一些的基础。那么对，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以后呢，导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区分他反腐的真正的目的。而且呢也可以说他反腐的多层目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跟各国的反腐败完全不一样。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